該告知書話，泉州信訪局6月28號將唐月英和鄧振新向自治區信訪局反映，要求追究高麗君等人涉嫌拐賣兒童一案，要求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信訪事項轉交給衛生健康局去辦理。告知書稱，根據20世紀90年代廣西計劃生育工作嚴峻形勢，嚴格執行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政策，對違反計劃生育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強行超生的子女中選擇一個進行社會調劑，是縣委、縣政府根據當時區市計劃生育工作會議部署要求和全縣嚴峻的計劃生育工作形勢需要作出的決定。經過核實，你們超生的小孩子屬於第七個小孩子，是由全縣統一抱走進行社會調劑，不存在拐賣兒童的行為。為了便於和促進全縣計劃生育工作的展開，當時被全縣統一進行社會調劑的超生細路仔去向並沒有留存任何的記錄，因此我局對你們提出的信訪事項不予受理。有中國傳媒表示，觸動公眾神經的是那一句經過核實，你們超生的細路仔由全縣統一抱走進行社會調劑，而細路仔不是商品，不是可以任人安排的資源，是一條鮮活的生命。調劑一詞挑戰了人的常識，亦踐踏了社會道德的底線。評論仲表示，即使這個事件因為計劃生育產生，細路仔亦都不可能憑空消失的，總要有個下落。將父母和細路仔分開是何等殘酷殘忍，作為負責這件事的地方政府更加需要及時糾錯，無論怎樣都要幫助唐月英、鄧振新夫婦去找回親生的細路仔。這件事關乎人倫底線，不能夠一句沒有任何記錄就打發了這對夫婦去找回細路仔的請求。評論說，對於輿論的諸多疑問，相關方面還是要有詳細的調查回覆，如果確實存在相關人員失職、瀆職情況，要及時查清、追責，這是對唐月英、鄧振新夫婦的交代，亦都是回應大眾關注應有的態度。還有中國傳媒援引法律人士的話說，即使按照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當局亦都只能夠對超生者採取罰款等行政處罰，冇權去將細路仔抱走進行社會調劑。更加有法律人士在網上驚呼，人竟然是可能被沒收的，細路仔嬰兒是可以調劑給其他人的，是可以不做任何記錄的，是可以推出崖門不管的，這個是發生在人間的事情來嗎？對待畜生牲口，對待寵物亦都會比這個善意一點吧。據桂林晚報報導，桂林市政府新聞辦星期二表示，泉州衛生健康局不當處理信訪，漠視群眾訴求，行政不作為，局長和分管副局長等相關人員被停職調查。桂林亦都派出幾位組織部等部門組成聯合工作調查組去調查這件事。據中央社的報導，事實上中國過去都曾經傳出類似案例，2014年中國青年報被調劑了23年的人生，和2011年財新雜誌邵氏棄兒，分別揭露了四川達州和湖南邵陽強行抱走超生嬰兒的事件。中國為了控制人口增長，從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開始實施嚴厲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並將此作為一項基本的國策，長期僅允許一般家庭生育一名子女。 直到2015年先至有限度地放寬允許已婚夫婦生兩個細路仔，以期減緩老齡化人口給予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從2021年8月起可以生三個細路仔。在嚴厲執行一胎化過程中，曾經有大量的強制墮胎殺死女嬰的殘忍情況，在某一些農村地區甚至強迫婦女大月份引產，對身心造成嚴重的創傷，是中國計生史上一筆筆血淋淋的婦女苦難紀錄。1991年，臭名昭著的八日無孩運動在山東發生。當年4月，山東官員因為計劃生育落後被上級警告，時任縣委書記曾超起發起100日無細路仔的運動，要求從5月1日到8月10日確保全縣都不會生一個細路仔出來。這三個月當中，單凡懷孕的婦女，無論計劃內定是計劃外，第一胎定是第二或者第三胎，一律都捉起來流產引產。2008年5月23日，湖北洪縣市龍口鎮村民張文芳在懷孕9個月即將臨盆之際，被當地計生幹部強行帶往醫院進行引產。兩日之後，張文芳在被打了催生針之後失去知覺，醒來之後已經失去了小孩。醫院沒有人通知他的家人，細路仔亦都不知道去向。更可怕的是，幾個月之後，張文芳做身體檢查時，發現子宮和右卵巢已經被切除。深受重創的張文芳從此落下殘疾，至今生活無法離開輪椅。山東臨沂盲人法律維權人士陳光成曾經因為關注當地暴力計生問題並替受害者維權，遭受當地政府長期迫害和打壓，並被判處4年的徒刑。2010年他雖然獲釋，但之後和妻子和女兒一起遭到軟禁。2012年4月他從被長期軟禁的家裡面逃到去北京，並進入美國駐華大使館，他最終在2012年5月19日抵達美國。這件事件曾經引起美中兩國的外交風波。陳光成沒多久之前評論到中國政府近年的生育政策時表示，中共為了需要調整所謂的政策，實際上就是朝令夕改，治標不治本，並沒有一個長期的戰略性的考量。今日生了就犯法，聽日不生又不得。當年要生小孩沒有准生證，哪間醫院哪個單位都不能夠接，如果哪個幫忙接生就是觸犯了共產黨的大忌，就會受到處分。這個實際上歸根到底都是專制政權隨意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的一種表現。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